继续的施恩，完全的来医治他，也加给 Maurice 有恩典有能力。主啊，我们真是读起示弱所，就让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实在能够感谢，因为我们知道你，我们是属于你，在基督的得胜里面，我们可以受到主你自己的保护。虽然这不一定是一种身体的保护，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可以得到保护。主，我们谢谢你，也因此我们求你施恩给李燕跟 Maurice 主，我们再一次把今天这堂课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要看第十二章。我们上礼拜已经讲了概论，我们今天就实际要进入第十二章。上礼拜我们有把这章圣经的结构稍微讲了一下，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是基本上是一个总论，然后呢七到十二节是详细的讲解其中的第四节，那么十三到十七节是详细的讲解实质上是讲解第六节哈。那我们现在就看前面一到六节。在第一节第二节这里讲到天上出现大异象，有一个妇人，那这个妇人呢在这里对她的描写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我们发现这个妇人的描写是一种宇宙性的描写，就是有日头，有月亮，还有星星哈。那这是一个宇宙性的描写，同时这也是一个末世的记号。因为我们看到前面的灾，第八章的灾，就是都是讲到日月星辰这些现象，宇宙的现象哈。那么但是这个妇人身披日头这样的一个描写，就让我们想到诗篇第七十四篇一百零四篇第二节对神的描写。诗篇一百零四篇第二节在那里描写神是披上亮光，说神呢是披上亮光。所以呢这是一个类似，但是当然这个妇人他不是能够跟神来比拟哈，但是这是一种类似的一种描写。那么脚踏月亮呢，主要是表示一个统治的权柄，表示一个统治的权柄，脚踏月亮，脚踏啊，所以是一个统管的一个权柄。那么但是呢接下来说他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头戴冠冕这是表示王权，这是表示王权。这里的冠冕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贵官的冠冕，这里的冠冕是那君王的冠冕哈，所以这个十二星就是表示一个王权。那么因此这个妇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在第三节我们看到这个龙呢有七头十角，七个头上也带着七个冠冕，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这个妇人跟这个龙可以说是平行或者说对照。那换句话说，这个妇人跟龙是平行，但是这个龙却不是跟神平行，这个龙是跟神的百姓平行平行的意思就是说是在同一个层次哈。那么但是这个十二星，十二星是指什么呢？十二星是指的公义的渔民，就好像我们说十二个使徒是指公义的渔民，所以这个十二个星也是指公义的渔民。那我们知道所谓公义的渔民就是指什么？就是指所有神的百姓就是指所有神的百姓，神的真百姓。这个公义的渔民就是指所有神的百姓。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妇人他是有这个统治权，也有这个王权。那么他有这个荣耀，身披日头。那么这个妇人到底是谁呢？所以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决定这个妇人所指的到底是谁。那有人呢认为这个妇人是指的以色列民这个妇人是指的以色列民。 也有人认为这个妇人是指教会，是指教会，教会跟以色列民基本上，是不同，属于不同的两个团体哈。以色列民基本上是有从旧约有这个种族的这个是以种族作为区分。那么教会呢，当然是在新约才有教会的产生啊，所以有人认为这个妇人是以色列民，有人认为是教会。那么但是呢，大部分学者，圣经学者认为这个以色列民是包括所有神的百姓，不是单指教会，也不单指这个以色列民，是包括整个所有神的百姓。那这个神的百姓当然是指的神忠信的百姓，就是那个向神忠心的啊，不是指的肉身是以色列民，或者说是一些，如果我们今天说，也许有些人是称为基督徒，可他们并不是真正属神的哈。所以这里的这个所有神的百姓是神忠信的就是属于神的忠信向神忠心的。那么事实上在当时第一世纪约翰写信的时候，当时的这些基督徒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跟犹太人认为是分开的两个团体，他们认为他们是延续这个旧约的以色列民，但是当然是属于忠信的百姓就是属于神忠诚的属于忠诚属于神的百姓。所以基本上教会跟以色列民在圣经的启示里面基本上不应当是两个好像分成两个阶段，其实是整个是一个延续尤其在第一世纪，如果你问犹大，你问彼得，问雅各、彼得、约翰，他们一定认为自己还是跟旧约的以色列百姓是连贯连续下来，都是属于神的百姓哈。好，那么这个妇人怀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那有人认为这里说这个妇人怀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就是指的道成肉身，就是基督的降生。因为后面讲到这个妇人就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男孩啊。那当然等等我们会解释，那个男孩很显然就是指的基督。那有人认为这是道成肉身，可是大部分学者认为这里所说妇人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是指这个他的疼痛呼叫是因为击打无辜，就是无辜的人受击打，以至于他在那里疼痛呼叫。那么为什么说他在生产的艰难中呢？那我们知道生产到后面一看就知道，这个生产是这个男孩生产啊。那为什么这些人是这个疼痛呼叫是击打无辜呢？那基本上呢我们看到旧约的背景里面，犹太人他们在就是说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常常用他们在妇人的惨难中在那里痛苦这样来形容啊。那我给大家几段旧约的经文，你们可以回去看，在这些旧约的经文都是讲到当神的审判要临到犹大国或者以色列国，这个圣经作者就是用他们好像在妇人的惨难中疼痛呼叫这样的一种手法来描写。那么以赛亚书26:17，以赛亚书26:17，耶利米书13:21，耶利米书13:21，弥迦书4:11，弥迦书4:11，这些经文都是描写整个以色列民好像惨难的妇人。那么这个描写，在这样的一个描写的后面，常常就是弥赛亚的应许，就是弥赛亚的应许。因此在犹太人他们有这样的一种传统哈，他们称之为弥赛亚的期待，弥赛亚的期待，或者他们称之为弥赛亚的祸，这个 woe 哈，他们称之弥赛亚的祸。其实那个我都能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哈，就 就是有祸了。我们说第三个祸来到哈，这个祸，弥赛亚的祸， Messianic woe 哈，如果用英文讲的话就是 Messianic woe。 好，那什么叫做弥赛亚的祸，或者什么叫做弥赛亚的期待，乃是犹太人认为在弥赛亚来临之前，神的百姓，神为他的百姓设定一段时间是受苦的时间，神为他的百姓设定一段受苦的时间，在弥赛亚来到之前，那这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当这段受苦的时间过去，弥赛亚就会怎么样来到。在弥赛亚来到之前，神为他的百姓设定了一段受苦的时间，当这段时间过去，弥赛亚和他的国度就当来，就会降临，就来到。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里说在妇人的产男，然后我们知道事实上这个妇人后来就生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弥赛亚。那么那这个神的百姓，神为他们设定一段受苦的时间，这个受苦显然就是无辜的人被击打，因为神的百姓是无辜的，但是就受到这个逼迫，受到逼迫，受到击打。所以在这里这个妇人产男的这个疼痛跟呼叫可能是就是指的在这个弥赛亚降生之前这一段神百姓的一段在这个等候的时期，神百姓无辜的受到击打，受到逼迫。好，这是这个妇人的描写。那么到底这段时间是什么时间？这段时间就是这一段在产难中疼痛呼叫的这段时间到底是什么时间啊？有人认为这段时间就是指的约翰写信的那段时间，因为那段时间这些教会受到很严重的逼迫迫害啊。那么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在第一堂第二堂讲到是过去实现的观点啊，就是认为启示录所写的都是已经过去实现，都是在第一世纪已经实现啊。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段在疼痛中产男呼叫呢，是指的这个大灾难时期，大灾难时期，因为这个疼痛过去以后，弥赛亚跟他的国度啊要来到。所以有人认为呢，这是大灾难，那就是末世的大灾难，那这一种是属于将来的实现的观点。但是呢，我们在前面也讲了很多，整本启示录以及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就是马太福音24章、马可13章、路加21章，这都是记载同样的耶稣在橄榄山上的讲论，以及整本启示录以及这里这一段经文，我们会看见每一个地方都是用一种叫做 prophetic language， 就是预期性的一种语言啊，一种叫做预期性的语言。这种预期性的语言，这种所谓预期性的语言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事情基本上在不久的将来会实现，但是又会遥指向在末世的时候还要再出现再实现啊，这是预期性，就是一方面是不久的将来，或者说就是在这个时代会实现，但是呢又是遥遥指向在最末时，最后的末时将会实现啊。所以呢，这里所谓的这段产难的时间，如果用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包括历世历代基督徒的受苦，那显然主要是 focus， 或者说显然主要是集中在大灾难时期。大灾难时期可以说是把历世历代信徒的受苦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哈。所以这里呢是描写历世历代神的教会或者说神的百姓所受的逼迫，而以最后的大灾难作为那个最终的那个所指向的哈，最终所指向。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哈，很多的一些所谓的预言，其实都是有具有这种特质，就是这种 prophetic 的这种特质在。一方面是讲当时，可是一方面又是指向最末了。也是因为有这样的特质，才这个启示录才是对历世历代的教会 都是需要的，就是是对历世历代教会所说的，不仅仅是对末世的教会所说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龙，第三节就讲到一个龙的出现。圣经里面用龙这样的一个描写，其实是依据古代的神话的背景，在古代就是在写圣经的那些年代当中，在古代的神话，各种的神话里面都充满了有关龙的记载，所以我们中国也有这种神话的故事哈。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宗教的神话故事当中都有关于龙的记载。那么像在迦南人的神话当中，他们就有一种大怪物啊。那因为我们中文通通翻成龙，我们就看不到那个字。在英文呢，如果你记得约伯记最后说那只鳄鱼啊，其实那个字就是这个龙的这个字，是一个这个Leviathan 哈，是一个大怪物。那么另外呢，还有诗篇里面也常出现另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一个女怪物，她的名字是个女的，叫做拉合啊，叫拉合，可是是一个动物，不是那个妓女拉合，不是那个约书亚记那个妓女拉合，是另外一个也是海中的大怪物哈。但是这个我们中文通通把它翻成是龙，那所以在古代的这些神话故事充满了这种。那因此圣经的作者写作的时候，他因为取材于当时人所熟悉的这些事物，所以也是就是以这些古代的神话做背景，所以圣经里面也常常讲到龙啊。那么圣经里面讲到龙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时候像诗篇第七十四篇第十四节，诗篇七十四篇第十四节，在那里龙是指的埃及这个国家哈。诗篇七十四篇十四节，在那里龙是埃及这个国家。还有以赛亚书二十七章第一节，以赛亚书二十七章第一节，在那里龙是指的亚述和巴比伦两个国家。以赛亚书二十七章第一节，在那里龙是指的亚述跟巴比伦两个国家。那么在以西结书二十九章第三节，以西结书二十九章第三节以及三十二章第二节，以西结书二十九章第三节三十二章第二节，在那里是指的法老王啊，埃及的法老王是龙，他就是用龙来形容啊。所以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见，在旧约的圣经里面，龙是引起邪恶的人或者国家啊，就是龙是带来邪恶，或者说它本身就是邪恶的，是引起邪恶的人或者是国家。像法老王国家呢，埃及、亚述、巴比伦都曾经被比作都用龙的象征来描写他们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约翰说有一只大红龙出现，他的读者立刻就可以了解到这个龙就是与神为敌的，这个龙就是与神为敌的啊！因为旧约这个龙就是邪恶的人或者国家啊。那为什么用红色来描写呢？红通常是代表撒旦的权势，红色通常代表撒旦的权势。那么也有人说这个红是象征这个杀人，因为流血啊是红色的。也有人说这个红是象征撒旦杀人的特质，撒旦是说谎之父，也是杀人的啊，是他的杀人的特质，所以这是为什么形容他用红色。然后说这条龙呢有七头十角，这七头十角呢我们很快就会想到在但以理书也有出现的兽。那但以理书七章二十四节，但以理书七章二十四节有这个背景啊。那么角呢是代表能力，在圣经里面角不管在哪里出现都是代表能力，所以这个龙有七头十角。但是接着说它的七个头上带着七个冠冕，那我们刚刚已经说这里的这些冠冕呢不是桂冠，是皇冠，是君王戴的这个皇冠啊。那么这个龙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其实它是在模仿神， 因为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第十九章啊，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二节跟十六节啊，启示录十九章十二节跟十六节，十二节讲到那一位啊，骑在白马上的，说他的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啊，这个许多冠冕呢，是无数的冠冕。那么这位头上戴着许多冠冕的，被称为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头这个龙呢，这个红龙它只有七个头，上戴七个冠冕，显然它不能够跟那位万王之王相比啊。但是它是在模仿，你知道龙就是要以自己为神哈，所以他样样事情他都是在模仿神。他很胆大妄为的以王权来自称哈，所以他就带了这些冠冕在头上。他是就是胆大妄为的以王权来自称，与那位真正的万王之王为敌。而且呢，他要接受人的敬拜啊，这就是他的头上戴冠冕哈。他是非常胆大妄为的，与那万王之王为敌。他要接受人的敬拜，他自称为王啊，自称为王。好，那但是呢，我们看到第四节，他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虽然他是有这种企图，他要自立为王，而且要与那位万王之王为敌，但是第四节让我们看见他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那么这个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跟他一起摔在地上啊，是代表那些与他一同堕落的天使，与他一同堕落的天使。所以呢，他和那一群与他一同堕落的天使被摔在地上，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上次讲到三个捆绑啊，这就是那第一个捆绑的发生，就是他被摔在地上。但是呢，有一群天使跟他一同被摔在地上，因此他们在地上就形成了这个污鬼的权势，就是 demonic force 啊，在地上就形成了这污鬼的权势。所以龙被摔在地上，表示他就被拘禁在地上，地上成为他的监狱啊，地上成为他的监狱，他被拘禁在地上。换句话说，他只能在地上，他在地上做，想要企图哈做一些事情来抵挡神，但是他是已经被摔下去，所以呢，他被摔在地上，就表示他被拘禁在地上。但是有一群这些天使与他一同被摔下去，形成一个污鬼的权势。他摔下去以后，这里告诉我们，他就站在那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了以后，要吞吃他所生的儿子，吞吃他所生的孩子。那所以这个他站在面前等候这个妇人生产，要吞吃他的孩子。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从耶稣降生以后，他所受到的各种的敌对。这个龙就等着要吞吃他，就是最后要把他要置他于死地。那所以从希律王耶稣一出生，希律王就怎么样，就要杀掉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孩，到耶稣受试探啊，到耶稣整个传道事工最后的高潮，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龙就是在那里等候要吞吃这个妇人所生的这个男孩。好，那这是关于这个龙的描写。但是第五节我们就看到这个妇人她生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将出生。那这里说到这位男孩，他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我们说过，这个铁杖是牧人所用的短棍。牧人用的杖有两种，一种是长的啊，是有一个勾勾，这是我们在圣诞卡片上常常看到的啊，那个是用来牵引他的羊。但是他还有一种短棍，是一种铁的短棍。这个短棍的目的是要来击打这些攻击羊群的野兽，所以这里说他要用铁杖来辖管万国， 他要用铁杖把这些敌人击打成为粉碎。那这是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第八节到第九节，诗篇第二篇第八节到第九节，那位受膏者，他就是要用这个铁杖来击打他的敌人，至于粉碎。但是然后呢，他说这个孩子就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这里就没有完全略过耶稣他在地上的事工啊，以及他的这个生平，直接就讲到他被提到天上去。所以这里是指的基督的复活和升天，他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是讲到他的复活跟升天。而撒旦他的恶谋没有达成啊，他是站在那里想要吞吃这个孩子，但是这个孩子却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他复活升天，所以他的恶谋，这个龙的恶谋没有达成。但是第六节呢，就讲到再回到这个妇人，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那这个旷野是什么意义？我们的印象对旷野大概都没有什么好印象，因为我们一讲到旷野，很快就会想到耶稣在旷野受试探。那么在那个耶稣受试探这个旷野，是表示灾难跟试探的一个所在，灾难跟试探的一个所在。的确在圣经的记载当中，这个旷野有时候是表示灾难跟受试探的所在。但是在这里的旷野，他说妇人是逃到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所以显然在这里这个旷野不是那一种的意思。这里的旷野显然是一个乐园，而不是一个灾难跟受试探的地方，因为是神给他预备的地方啊。事实上对犹太人而言，旷野所表明的是神的供应跟神亲密的相交，因为在旷野40年，摩西在生命记告诉他说，你们的鞋没有穿破，衣服也没有破啊，40年之久，他用神用天上的玛纳怎么样来供应他们啊。所以对犹太人来说，旷野其实是表明神的供应以及神亲密的相交，在40年神用云柱跟火柱在他们当中引导他们啊。那因此在这里这个旷野是指的这方面正面的一个意义，所以这里说是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他逃到那个地方去，在这里他受到神的滋养、神的照顾，所以使他被养活啊，神的眷顾和神的滋养。那么但是这个所谓的旷野，这个是神供应、神眷顾、神滋养他的地方，主要是代表一个属灵的避难所，主要是代表一个属灵的避难所。换句话说，当神的百姓受到严厉的逼迫的时候，神给他们预备一个属灵的避难所，使他们在面对撒旦的攻击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使他们在面对撒旦攻击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这实在是很宝贵哈。今天我们唱第二首诗歌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想到这一点，我的心真的深深的敬拜神。神他是我们属灵的避难所，他是 all sufficient God， 就是说他的能力、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而且他的信实让我们知道，不管我们遭遇什么，不管我们遭遇什么，我们永远有一个保护、一个眷顾、一个地方，神可以保守我们。但是当然我们必须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印下啊，但是神是在那里，他永远给我们预备一个地方。尤其是当我们在讲到这些基督徒受面对逼迫，不是我们可以免于很多身体上的受害，可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我们投靠在这个避难所之下，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保护。所以在这里圣经里面所谓的安全感，永远不是永远不是讲 physically 的。所以你看基督徒也会受到一些不幸的事件，但是圣经上的安全感永远是一个 spiritual security 啊，是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的一个绝对的安全。这个安全是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也许身体会受到杀害，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信靠神，他可以保守我们，一直到我们见他的日子为止，保守我们的信心。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信心是最重要，因为必须持守到底，我们才能够见神呀。所以这是这里啊，这个妇人神给他的这个供应。但是呢，一天260天，又是回到我们已经说过42个月，1200，又是这个同样这个数字哈。所以这个主要当然也是，主要是这个时间是指的啊。是比较主要是指这个大灾难的这一段时间啊。但是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说，所有圣经启示录里面的这些这些时间基本上是一种预期性的，就是 prophetic 哈。那历世历代的信徒在受苦时候，神也是有这样的恩典，但是特别是特指在最后那1200这个大灾难的时期，这个1260天。所以在这段时间，神的百姓有神的保护。那然后我们就看第7节到12节，这时候呢就进一步讲解第4节那个天上的征战。因为第4节讲哈，说这个龙跟他的尾巴拖着1/3天上的星辰被摔在地上。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提到几个人物，一个是米迦勒。这米迦勒呢，我们在但以理书已经见过他，在但以理书第10章啊，第10章13节，还有但以理书12章1节，但以理书第10章13节跟12章1节，那里都有出现这个米迦勒。他是一个天使长，而且呢他是在末后的在大灾难中，但以理书12章1节让我们看到，他在末后的大灾难中，他是要起来护卫以色列民的啊，他是要起来护卫以色列民，这是但以理书12章1节我们看见。但是在新约呢，犹大书第6节，新约犹大书第6节，我们也看到这个米迦勒说他为了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啊。新约犹大书第6节那里讲到米迦勒为了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米迦勒基本上就是护卫神的百姓跟撒旦在那里征战的。那在这里是米迦勒跟他的使者与龙跟龙的使者在那里征战啊。但是我们看到第9节，对于这个大龙呢，给他几个，另外还给他几个名字，一个是称他为古蛇，然后又称他为魔鬼，又称他为撒旦。那这个古蛇，我们看到这个字很立刻就提醒我们创世纪第3章第1节那个蛇来引诱夏娃，它是比田里所有的活物都还要怎样诡诈啊，都还要狡猾啊。那这是古蛇。那么魔鬼呢，这个字是毁谤的意思，或诽谤哈，毁谤 slander， 英文就是 slander。魔鬼这个字是 slander 的意思，就是说散布谎言或者去诋毁诋毁人哈，这个魔鬼。那么撒旦呢，这个字本来不是一个专有名词，撒旦这个字的本身就是指的仇敌或者指的对手。撒旦这个字本身是仇敌或者对手的意思。那这个字呢，原来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因为在旧约里面这个名词出现过好多好多次，不是指的那个魔鬼啊。举一个例子讲，在民数记第22章22节，那个巴兰骑的那个驴子，然后就有一个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路上抵挡他，那时候这个耶和华使就被称为是 Satan， OK， 那其实就是说他是他的仇敌或者对手这样的意思啊。那么还有一些经文我可以给你们，你们如果有兴趣回去可以看，在撒母耳记上29章4节，那非利士人跟大卫征战啊，也是同样撒母耳记上29章4节。 列王记上第五章第四节，列王记上第五章第四节，哎呀，列王记上十一章十四节二十三节，列王记上十一章十四节二十三节，在这些地方，这个撒旦这个字都出现，都是指的仇对手哈、啊、或者仇敌，但是后来这个名字就转变成是专有名词，而且就是专指这个所谓的魔鬼啊。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变成专有名词以后，这个撒旦他就是与谁为敌呢？是与神的百姓为敌啊。当然他是与神为敌，但是同时他也与神的百姓为敌，因此他常常经常日夜的在神面前控告神的百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第十节的时候说，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所以这个撒旦后来变成专有名词以后，他就是在神面前控告人的一个检察官，就是 prosecutor 啊，就是成为一个在神面前控告人的检察官。那不但如此，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也是迷惑人的，他也是迷惑人的。这个他的迷惑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讲说，到了末时会有很多人自称为是先知，他们又行许多的神迹，若是可能连选民都会被迷惑啊，所以他也是一个迷惑人的。但是这里我们就看到，当米迦勒跟他的使者与龙跟他的使者征战的时候，这个龙怎么样？失败了，因此他和他的使者一同被摔在地上，一同被摔在地上，天上再也没有他们地方，他们一同被摔在地上。那我们刚刚说他就被拘禁在地上，地上就成为他的监狱啊。所以从这里我们来解释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我知道那段经文是大家都很困扰很困扰的，我们看一下，我稍微跟你们说明一下，没有时间详细讲哈，但是就让大家能够知道那节经文该怎么解释。因为昨天我女儿还在问我说，他们有一天那个 Maurice 的外祖母过世了，大概还没有认识神哈。那因为他的哥哥 Horace 在 BCC 跟我女儿是他们一起，他说他说我那个女婿在为 Maurice 的外婆的得救祷告，他问我妈妈人死了以后还可是不是还有机会再信主，我说 No， 圣经的启示是没有啊，我们今生所做的就决定了我们将来是如何，没有说死了以后还有。但是很多人会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到第二十节来讲，这里说耶稣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可是按着灵性说他怎么样复活了，然后他借着这灵，这灵就是圣灵哈，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些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那很多人就是用这一节讲那个监狱呢，就是指的地狱里面的人，所以他借着这个灵去传福音给监狱。其实这里这个监狱就是按着启示录这个解释，这个撒旦被摔在地上，地上就变成是他的监狱。那么所以基督借着这个灵，曾借这个灵去传给那些在监狱里的人听，这监狱就是指的地上，地上那些在撒旦的受了就撒旦因为我们说第一次的捆绑他就被摔下去了啊，那第一次捆绑是在创世的时候，是不是啊？创世的时候他就已经摔下去，所以他已经在地上，地上就是他的监狱，他就是被捆绑在地上。那所以这里所以说到基督曾经借着他的灵去向这些人传福音，所以他接下来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所以这里不是指的那个人死了以后还有福音传给他们。那我只简单讲一下，以后有机会我们这个要讲，是因为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再详细的去解释哈。好，可能有这样，他因为他们有好几层天，啊，摩门教你们如果知道，摩门教他们 是好像人家佛教一样，天有好几层，要修到最高的摩门教徒才可以上最上最高层天，四等的摩门教徒只能够上比较低层的天。那很可能他们，我不太记得他们是用引用这段经文讲一些，有为死人行那个啊，天主教也有，天主教可以为死人祷告，因为他们说死人现在是在一个炼狱里面，这个炼狱他还有机会可以在那里得救，所以天主教也为死人祷告。不是，所以天上再也没有他的地方，他等于被 confined 在地上。就是监狱的意思，就是说就变成是一个 prison。 他现在在天上也不能，是，但是他的范围是在地上，不可以上天，这样的意思，懂吗？不是说他什么都不能做，而是说他只能在地上，他不，天上再也没有他的地方。不是，那是摩门教。
那我们基督徒哈，我们有时候也是说啊，他的灵性比较高啊，他做人真的很好。哎，我的灵性可能还没那么高，是不是我以后到神那边是不是也有这个关系？
圣经没有这个启示哈，圣经只有一个启示，的确将来有赏罚，有赏罚，有赏罚啊。对，那但是呢？这个是什么样的赏罚？圣经上没有多说。当然有一个比喻，如果大家记得的话，耶稣说可以给他十座城，另外一个给他五座城。有人就用这个比喻说，所以将来在天上也有官大跟官小，因为有管十座城，有管五座城。但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怎么解释比喻哈，以后我会开释经学的课，就是在主日也开，那时候我就给你们教你们怎么读，那时候会教你们怎么读比喻，读耶稣的比喻哈。那个比喻怎么读？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OK， 好。不是说他不能到天上，而是天上没有他的地方，他不能在天上做什么，那不是他的 territory， 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他做还是在地上做。神说好呢，你就可以去。把约伯的所有东西都毁了，可是不能够伤他的身体，他还是可以来在神面前。 懂不懂我的意思？对，因为约伯记来看，那样宜芳讲得很对，约伯记来看，他的确是在，不止约伯记，你如果看那个列王记下还是上22章，那里那个有一个先知也是看到一个异象，说天上的众子都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人说神问他们，你们谁可以去迷惑亚哈王去让他死掉？有一个就说，我可以去，我要在他的先知口中是撒这个假的这个谎言啊。所以他是可以进到神的面前，但是不是意思说他在天上他没有位置，对，没有位置了。所以他是也不只是这样，他也在天上，那是神的 kingdom， 他根本不能做什么，所以他现在只能气愤愤的怎么样下来。他现在在地上仍然暂时好像还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启示录一直告诉我们，他的权柄在地上也是神所允许的，但是而且是短暂的。对，最后一个捆绑，我们说第三个捆绑就是他丢在火湖里面以后就完全被毁灭了。 OK，
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保罗说，他说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对，那个是他见异象，那是他见异象，那不是指的天有几层天。 OK， 但他用一个 language， 圣经有很多 language 是叫 figure of speech， 是一种这种叫做 figure of speech， 就是这种比喻性，就好像我们现在读启示录很多那种比喻性的言语。比喻性言语不是 literal， 不是 literal， 就是说不是实际上有三层天，它只是用象征性的来讲，它到被提到神那里去是一个很隐秘的一个地方。 OK， 好，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这个哈，然后呢这个天上呢，天使第10节到12节就有天上的宣告。首先第10节，我们先听见天使就宣告了 神的救恩，好，宣告神的救恩。所以第十节是一个基本是一个宣告。那这个宣告是讲什么？最主要这个宣告是强调神的绝对主权的统治已经临到了。神绝对主权的统治已经临到了。好，这个宣告呢，天上的这个宣告最主要的是强调神绝对的主权的统治，就是 Sovereign Reign 哈，神的绝对主权的统治已经临到了。那在这个神的绝对，神有统管邪恶的权柄，通通包括在里面。最后这个邪恶会完全被销毁啊，所以这是天使宣告，他的宣告说神的绝对主权的统治临到，神的救恩，神将人从邪恶中拯救出来的恩典，以及神统管一切的能力，都包括在内，都临到了。但是接着他说，并且他基督的权柄也都来到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基督的基督也是与神分享神这种绝对的统治权啊，基督也与神共同分享这个绝对的统治权。所以第十节基本上就是宣告这个救恩，神的国度的临到。但是第十节的后半，十 B 跟十一节就是讲到这个救恩的实现。这个救恩的实现是因为那个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那神是昼夜撒旦是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那就刚刚怡芳提到的约伯记哈，第一章一到六节，第一章六到十二节，约伯记第一章六到十二节，第二章一到五节，第二章一到五节，那让我们看见他是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可是这里说他已经被摔下去，因此神的救恩得以实现，神的绝对的统治得以实现，神的国度得以实现啊！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就不再被控告。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三十四节，谁能控告我们呢？有基督已经称我们为义了啊！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节、三十四节，所以在基督的里面，这个救恩已经在基督里面实现了。他再也不能够控告我们啊！然后，但是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我们看见这里再次出现这个得胜 （overcome） 的这个主题，这是启示录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信徒的得胜。那么这些信徒的得胜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是基于羔羊的血和他们所见证的道。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他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这里显然这些弟兄很可能最主要是指那些殉道者啊，最主要是指那些殉道者，他们胜过，因为他们的死在撒旦来看，在人眼中看是得胜，因为他们被杀，可是实际上在实质上他们是得胜，他们是得胜啊！那他们的得胜是因着羔羊的血以及他们所见证的道，他们为了他们所见证的道，他们在死不惜，为了这个道啊，在死不惜，他们忠心以至于为道而殉道啊！所以这是他们得胜的这个两个依据。但是然后这个天使就呼召一群人要欢乐。呼召什么人呢？这里是说呼召诸天和住在其中的啊。那刚刚提到第三层天，如果我们读圣经哈，你会发现第一章创世纪讲的那个天那个字就是复数的。然后我们读到保罗的书信说他要神的救恩要彰显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坐在天上。这个天都是一个复数的天，那这个 heavenlies 这个复数呢，基本上是指的神的这个创造。那么当然不是一种 literal 的几层几层的天哈，但是把所有的神的创造，所有天上就是超 超过我们地上的这个层面，通通包括在里面啊，都包括在里面。那么，所以他说，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要欢乐。那这个住在天里面的是谁呢？基本上就是这些天上的居民，对不对？这些天上的居民啊。那么我们曾经说，我们是被称为神的百姓，是被称为是天上的居民。但是在这里啊，我们中文翻成住在其中，你如果读英文圣经，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个版本是有把它原来的希伯来文直译，原来是住在会幕里面，是 tabernacle 啊。那些住在会幕里面的，你们诸天和那些住在会幕里面，你们都欢乐。所以这个用会幕的比喻是强调神的同在，因为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会幕是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记号，所以住在会幕里，也就是所有神的百姓，你们都要欢乐，你们都要欢乐。但是呢，接下来他就提出警告，只是地跟海有祸了，那些还住在地上的人，你们有祸了。为什么？因为撒旦已经被摔下去了，撒旦已经被摔下去了。那然后他说，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那这个时候不多是指的什么时候？这个时候不多是指的什么时候？有人认为这个时候不多就是指的大灾难那段时期，那段时期魔鬼气愤愤地在地上工作。有人认为这个时候不多这段时间是指的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之间的这一段历史，耶稣第一次跟第二次来之间的这一段历史啊。那么我想显然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以整本启示录对于这一类的这一类的话的时间观念的解释来看啊，这里可能是指的耶稣第一次跟第二次再来之间的这段时间，可能这个时候不多，不是专指最末了的大灾难时期哈。这个时候不多呢，应该是南瓜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再来之间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撒旦是在地上掌权啊，在地上掌权，但是启示录一直让我们看见他的权柄是被允许的，而且是有限的，所以时候不多了，是有限的啊，时候不多了。所以呢，撒旦就气愤愤地下去啊。这个撒旦呢，气愤愤地下去，他跟他的使者也被一同摔下去。这样的一个说明，跟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巫鬼的工作非常的符合。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常常讲到耶稣那时期巫鬼的工作啊，巫鬼真的是气愤愤的。他的工作就是要伤害这地上的人，伤害地上，而且他们常常是群聚工作。所以你记得格拉森人，他身上的鬼是群，哈，是群。所以这巫鬼呢，就群聚工作，而且呢，他们对信徒的逼迫更加的增强，更加的增加，因为他是气愤愤的啊。所以从耶稣第一次来到耶稣第二次来这段期间，教会就受到许多的逼迫，特别到最后大灾难的时候是一个总结，教会的逼迫受到的逼迫是一个总结啊。但是你注意，时候不多，我们说时候不多，我们说有一个有限的时间。所以啊，格拉森人的鬼身上所附的鬼，耶稣叫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求耶稣不要在他们时候还没有到之前就把他们送到无底坑里去，有没有？还记不记得啊？他们叫求耶稣不要在他们时候还没有到之前就把他们送到无底坑里去啊！所以他们的时候还是神给他们一个时候，不过这个时候是有限的。好，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哈，我们真的是要开快车了。我们下次再讲这十二章，希望能把十三章讲完哈，因为我们就今天本来应该讲完十三章的。 十二章都还没讲完。 OK， 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继续来读启示录，但是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把这卷书赐给我们，因为真的越读我们就越觉得这些话真是对我们说的。主啊，特别我们今天已经是生活在末时了，主求你让我们真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真的就是听你的话，听了我们真的是能够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为下个礼拜的生活祷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真是能够活出你对我们的命令和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